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0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通告，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明慧编辑部文章通告，在美国的一些宗教及信仰团体日前被告知，美国政府意在更加严格地审核签证申请，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包括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如旅游、探亲、商务等。已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美国国务院官员并告知美国法轮功学员可以提交迫害者名单，请海内外大法弟子立即行动起来，更完整地收集、整理和向明慧网提交迫害者名单，包括迫害者本人及其亲属、子女、资产的信息，以便定位迫害者。同时，请美国大法弟子顺便收集和提交那些在美国参与中共海外迫害者的个人信息，比如在神韵艺术团和神韵交响乐团演出剧场外，在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场外，在法拉盛、真相点、邪恶网站等场所参与中共海外迫害者，台湾、香港、韩国、西班牙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也请提供当地参与中共海外迫害者其亲属、子女、资产信息。收件信箱 reportfugitive@minghui.org， 恶人榜 @minghui.org， 明慧编辑部，2019年5月31日。恶人基本信息：姓名，中文和中文拼音，护照姓名的英文拼写，性别，出生日期，至少有年份，减少和避免重名重姓者，近照，中国大陆的工作单位、职务，中国大陆的家庭住址、省、市、县，迫害者本人、亲属、子女的美国住址，迫害者本人、亲属、子女在美国的工作、学校名称和地址，迫害恶行的描述和证据，恶行的类型见下，国外资产情况。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6月1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法兰克福繁华的市中心举办了大型游行和讲真相的活动，希望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迫害的真相。学员们的活动不仅得到了政治家和当地民众的支持，还让许多中国游客了解到了真相。德国国会议员基民盟党党员贝廷纳·威斯曼女士致信说，我的同事们很了解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处境。我的同事德国联邦议会的基民盟政党议员马廷·帕才特和欧洲议会的基民盟政党议员米歇尔·格勒尔多年来一直为制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做努力，我无限支持这种努力。
6月1日，德国汉堡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来到里斯坝桥举办信息日，现场展示功法，介绍什么是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平静的功法演示，祥和的氛围吸引了很多民众， 他们通过展板了解到中共对如此平和的修炼人血腥迫害非常震惊。来自基尔的女企业家席琳对于中国活摘器官的暴行表示很震惊和愤怒。她说，这已经完全没有底线了，我找不到词语来形容，这是没有人性的，只有魔鬼干得出这种事，这不是人做得出来的。
5月31日，中共副主席王岐山到访柏林，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德国总理府前举行和平抗议集会，向德国政府和民众讲真相，呼吁制止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
6月1日，英国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在伦敦唐人街传播真相，从他们身边经过的国际游客和当地民众纷纷接过真相资料，很多人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的打坐练功，认真阅读真相展板，不少人主动向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并签名反迫害。
6月2日，法国巴黎少有的万里无云的好天气，人权广场上的游人格外的多，法轮功在此的真相展特别醒目，很多人都在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争先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也让中国游客有机会看到了法轮功再次揭露迫害的一幕。
6月1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法轮功学员参加在布兰诺市会议中心举行的生活与健康大全节，向参加活动的人们介绍法轮功，展示五套功法，以及告诉人们当今在中国大陆发生着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纽约邮报6月1日刊登作者史蒂芬·莫舍尔的文章说，在中国几乎每进行一个器官移植手术都是以剥夺另一个无辜的生命为代价的，中国的器官等待时间非常短，这证明了对供体的屠杀仍在继续。中共党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中国移植行业特别丰富的新鲜器官来源来自法轮功学员。
美国国务院官员日前告诉一些宗教及信仰团体，他们意在更加严格地审核签证申请，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包括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已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国务院官员还告知美国法轮功学员可以向他们提交迫害者名单，迫害者不局限于迫害的直接实施者，也包括制定具体迫害政策、下达命令以及协同者。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及总统公告，符合拒发签证要求的恶行包括未经法院判决为死刑而故意杀人，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没有刑事指控的拘押，绑架或秘密拘押而致人失踪，其他对生命权、自由权或人身安全权的公然剥夺。
为庆祝法轮大法日和感谢法轮功学员为社会做出的贡献，美国伊利诺伊州州参议员安东尼奥·穆尼奥斯代表伊州参议院于2019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向美中法轮大法学会发出褒奖，祝贺法轮大法周。2019年5月，美国明尼苏达州州长签发褒奖令，表达明尼苏达州民众对法轮大法的创始人和修炼者的感谢和尊重，并褒奖世界法轮大法日。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贵州省安顺市76岁的壮族法轮功学员郑居成，在还差一个多月就冤狱期满时，突然从都匀监狱传来被迫害致死的消息。2019年3月上旬，警察去了郑居成的家，要见郑居成的家人去监狱拿回骨灰。家里没人，警察问邻居后，邻居知道了郑居成在都匀监狱死亡的消息。郑居成被非法判两年，于2018年中国新年前送往都匀监狱。
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谢宝凤2017年被网判5年刑，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命危。 近日被送往沈阳739医院重症监护室，已不省人事。家里亲属焦急万分，当找到监狱长恳求放人时，监狱长称还不到时候。
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七名法轮功学员高锦书、王芳、王福华、白霞、赵婷婷、杨传厚、宋宏伟2019年5月24日被安达市法院下达判决书，杨传厚、王芳、王福华、白霞、赵婷婷被非法判两年，宋宏伟一年半，高锦书一年，目前已上诉。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明山乡法轮功学员柯昌岩被非法构陷关押一年多，日前得知被非法判刑四年，被迫害的只剩皮包骨，并于5月29日被劫持到湖北省沙洋监狱。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6月1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第43届玫瑰花节星光游行如期举行，由华盛顿州法轮功学员精心设计制作的法船造型花车再次应邀参加了本次游行，并得到了评委和观众的一致好评，荣获非商业团体第一名。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字样和法轮图形饰于船头两侧，向人们传递着珍贵的信息。据本地媒体报道，今年约有30万人在波特兰市中心现场观看了游行，再加上电视观众，上百万民众得以一饱眼福。
5月27日，全美最大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第92届小井道格拉斯顿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在纽约皇后区小井举行，共有170多个游行团体，法轮功学员队伍再一次应邀参加，由调服队、功法演示队、采集队、腰鼓队四个方阵300多人组成，在历时两个小时的游行当中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6月1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本纳比市脱帽节游行，受到热烈欢迎。很多观众赞叹法轮功学员带来祥和能量，真善忍信仰是普世价值，法轮功学员传递的祥和美好的信息正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同一天，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万锦市渔人村社区举行的嘉年华节日游行。
6月2日，日本东京都江户川区小松川樱花厅会馆迎来了第20届小松川樱厅团体发表会，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活动，播放了介绍法轮功的短片，并展示功法，受到民众欢迎。
5月30日晚7点，南澳大利亚州的法轮功学员们如期在阿德莱德的塞巴顿社区交工，这是他们第三次向南澳公众免费义务社区交工。
2019年国际连锁加盟展于5月30、31和6月1日连续三天在美国纽约市贾维斯中心举行，法轮功学员也参与了这次展会，向商家和加盟老板们介绍修炼法轮大法的身心改变和提高。
美国北加州东湾的圣利安珠市第110届樱桃节于6月1日举行，许多人来到法轮功学员的摊位报名参加免费交工班，市公共安全专家多米尼克径直走到法轮功学员的摊位说，这就是我要找的。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主动让好地的好人李振阳被非法判刑四年。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李振阳自2018年8月22日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朝阳市看守所。12月28日，龙城检察院胡超等人将构陷李振阳的材料递交到了龙城法院刑庭。李振阳于2019年3月22日上午被龙城法院非法开庭。开庭当天，龙城法院法警给李振阳这样一心向善的好人戴上了重刑犯戴的脚镣手铐，中间还连着短链子，使李振阳无法直身行走。而这些法警非常清楚李振阳的家人一定会到场，这让已经7个月没见到李振阳的亲人们看到此情此景内心更如刀绞。 现在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当然，龙城法院的法官刘明堤更清楚，对李振阳的所谓庭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所以庭审前让家属辞退做无罪辩护的律师，用他们指定的律师。法官刘明堤等人枉判李振阳四年刑，过程中所有执法人员都在违心违法，制造着一桩冤假错案。自李振阳被绑架后，家中妻子一人带着十多岁的孩子四处奔波，呼吁释放丈夫回家。那天法庭上见到久别的丈夫被迫害的样子，李振阳的妻子回来后多少天都深陷在痛苦之中。她深知与丈夫一起生活这么久，没见到丈夫做过任何伤害别人的事，好心帮助别人解忧，却被非法判四年刑。李振阳是朝阳市八里铺村出了名的老实人，自从信仰真善忍后，心地更加善良。当年村上分地时，他默默地把好地让给了别人，自己要了一块谁都不愿种、已长满了杂草的边角地。村里干部都知道这事，这样一位好心人为帮助他人而被中共警察绑架了，人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个什么世道呀？
被取尿体检，江西南城县警察对妇女暴力灌水。2019年4月22日，江西省南城县洪门镇富前村罗建荣到县人民医院看望在医院做血透的家婆后，到晚上已经没有回家的汽车了，就叫法轮功学员姚爱英骑电瓶车送他回家。没想到他们刚到村口，就被从村里跑出来的洪门镇镇政府协党副书记王兴国、人大副主席黄继亮、镇派出所教导员郑海龙等十多人大呼小叫的团团围住。到了罗建荣家，他们找到一套法轮大法书后，就要绑架罗建荣和姚爱英。这时数十个村民拦住他们，并劝说：你们不能把他们带走，他们是非常好的人，从来不会跟人家计较什么。村民们怎么劝说也没用，这伙人硬是将罗建荣、姚爱英绑架到建昌镇派出所。晚上九点多钟，他俩被洪门镇派出所副所长张俊、王宪群等五人强行拉到县人民医院做一系列的体检。当他们要强行取尿化验时，遭到罗建荣、姚爱英的一致拒绝，于是他们就对姚爱英采取残暴的野蛮灌水。他们用手铐将姚爱英双手反铐到背后，把她拉到门诊二楼男洗手间，抓着她的头发，卡着她的脖子，将她压到墙上，然后用矿泉水瓶插入她嘴里灌水。在姚爱英的挣扎中，水没有灌进去，他们就又抓着姚爱英的头发，把她摁倒在地上。一个人用一只手的小手臂顶住姚爱英的颈脖，另一只手按住姚爱英的头，另一个人按住姚爱英的双腿。副所长张俊用膝盖顶住姚爱英的上身，一只手粘住姚爱英的鼻子，另一只手将装满自来水的矿泉水瓶插入姚爱英的嘴里，一瓶一瓶地灌。姚爱英几乎被灌得快要窒息了，就在将要死亡的瞬间，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挣扎着蹦开。灌完水后，洪门镇派出所一个女的就扒下姚爱英的裤子，用手攥成拳头挤压姚爱英的小腹和膀胱。见姚爱英还是不拉尿，就又叫张俊他们灌水。姚爱英被灌得憋不住尿了，他们才罢手。这时姚爱英的脸被按肿了，嘴被张俊用矿泉水瓶插破，紫肿，下颚皮肤被磨破，头皮被抓得不能挨枕头，双手被手铐磨破青肿，前胸、后背、两手、臂、膀等处疼痛，从头到脚全身湿淋淋地往下淌水，两耳内也装满了水。从23日凌晨1点一直折磨到早上6点多，最后他们又将罗建荣、姚爱英非法关进南城县看守所拘留了5天。
优秀女会计遭非法庭审，律师家属力辩无罪。白丽艳女士59岁，黑龙江省宾县工商银行会计，1999年之前因病走入法轮功的修炼，困扰多年令她痛苦不堪的皮肤病得到了根除。在中共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白丽艳经历了疾风暴雨般的打击，被迫失去令人羡慕的工作，多次被绑架、关押、劳教。 他唯一的独生儿子常年忧虑母亲的安危，在惊恐与忧郁中不堪重负，在中共打压法轮功的岁月中于18岁时去世。这对白丽燕女士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但她没有被击垮，而是用在法轮大法中修出来的真诚、善良、宽容来对待伤害过她的人。2018年11月9日，宾县公安局在全县搜捕，共绑架了25位法轮功学员，白丽燕女士也没能幸免。宾县公安国宝张庆雷唆使手下人员拼凑黑材料，于4月10日将白丽燕的卷宗再次送到宜兰检察院。宜兰法院接到案子后，罔顾事实，打算速审速判。虽然律师没有看到完整的白丽燕的卷宗，但是5月23日下午1点半，对白丽燕女士的非法庭审却准时开始。律师当庭投诉法官吕守芳不让阅卷的事，审判长张安克不耐烦地说，我要警告你遵守法庭纪律。律师据理力争，不说不行，我辩护缺内容，没有看卷宗，律师是无法行使辩护权的。这时公诉人陈玉杰自知理亏，就把他那本卷宗给律师送过来了。律师直到这时在法庭上才看到卷宗，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边阅卷边列提纲。当到质证阶段时，家属辩护人提出要求公诉人把所列出的所有证据依照法律条款进行解释，解释证据所能证明的所谓犯罪和犯罪结果与所谓的涉嫌罪名的关系。
是光盘的当庭播放，是书的当庭宣读。
张安克没有让当庭播放这些证据，只是说让书记员记下。家属接着质证的第二点是说，警察抄家时当事人不在现场，起诉书中列举的这么多东西，他是否有被威胁而取证呢？白丽燕女士当庭说明，在看守所一次警察提审取证时，天很晚就要下班了，突然电脑记录全没了，没办法，警察又随便写个书面的，要求白丽燕必须配合他们签字，否则就把你的丈夫也抓起来。当时办案警察说着急走，没让当事人看详细笔录，就让他签字。在庭审现场的所有人员都听明白了，这是威胁得来的违法证据，这种证据依照法律应该予以排除，可竟然不了了之，非法庭审被机械般的继续推进。由于此案违法处较多，在没有进入辩护阶段就已经进行一个多小时了。宜兰法院在23号这天下午准备非法庭审4位法轮功学员，押解车的法警多次进庭催促加快进度。在宜兰法院，这种践踏法律的行为司空见惯，庭审法轮功学员只为走过场。不久前对两位法轮功学员孟庆兰和王亚琴的所谓庭审都不到半小时，法警的这种催促果然奏效。到法庭辩护阶段，当辩护人说到中共18届四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重大决策终身追责制时，张安克打断不让再说了。辩护人只得跳过这些政策接着说，当说到反腐风暴深入开展，国内近21万民众向两高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以及全球200万人联署签名向两高举报迫害元凶犯下的系列罪证时，张安克又打断不让说，辩护人只得再跳过接着说，几十年来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发动群众斗群众。张安克再次以警告并威胁的口气打断说，在法庭被警告三次就不能再让你说话，这都警告你六七次你还说。辩护人说，我还有最后的话要说。家属辩护人把心中没有说完的话归结为一句，请依法判决当事人无罪并立即释放。最后张安克问白丽燕还有什么说的，在经历了风霜雪雨般的打击后的白丽燕女士虽然脸色有些憔悴，却怀着无限的善心说出一句，请选择你们的美好未来。这以德报怨完全为他人的一句话，令在场所有参与庭审者无不为之动容。白丽燕女士的非法庭审历时2小时05分钟被迫结束。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 本周17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楼下倔老头真的变了，黑龙江来稿。我家楼下住着一个70多岁的倔老头，每天多次在楼道内坐在台阶上抽烟，烟味很浓烈，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还吐黄黏痰，烟头扔一地。到了冬天，楼道窗户关得严严的，邻居们每次上楼都挨呛，时间长了，黏痰发出异味，特别难闻。邻居们对他很有意见，有找楼管办的，有劝老人回家打开窗户抽烟的，有告诉他在厨房打开抽油烟机后再抽烟的，有在走廊大声埋怨责骂的，有和老人妻子反映的。这些做法不但没见什么变化，老人还很逆反，有种就这样谁能把我咋地的架势，邻居们又苦恼又无奈，甘认倒霉。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谨遵师父的教诲。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选自《转法轮》。从师父的法理中，我悟到要用善的办法处理这个问题。我放下人的怨恨心、怕脏的心，经常用沾洗衣粉水的抹布擦楼道，浸泡干了的黏痰，把烟头清理出去。有时遇到老人正在走廊抽烟吐痰，内心翻腾，充满怨恨和不平，我马上抑制这些不好的想法。想到法轮佛法中要求我们得修成无私无我，完全为了别人的生命，我得践行啊。就这样，经过了一个冬天，当我真的能做到从心底宽容老人，即使碰到他在走廊抽烟吐痰时，我也能真诚地和他打招呼，过后毫无怨言地清扫走廊黏痰和烟头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老人看到我家，不好意思且充满感激地问，是不是我们经常清理楼道里他家门口的垃圾。丈夫告诉他是我做的，老人说了很多感谢的话。邻居真的变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楼道地面没有黏痰了，也没有烟头了，楼道里也没烟气呛人了，空气清新了。每当路过老人家门口时，我都发自内心感谢他能做得这么好，感谢他给了我一次提高的机会。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看新唐人，哥哥的抑郁症好了，大陆来稿。哥哥从小聪颖好学，喜欢画画的他画什么都像，周围的人都叫他小画家，他的作品还曾上过报纸。哥哥不仅画画有天赋，而且从小到大功课很好，大伙都说他考个好大学没问题，他自己也是信心满满。可天有不测风云，高考时因为临场发挥不好，势在必得的他离录取线差了3分，与理想中的大学擦肩而过。哥哥选择了复读，但第二年高考还是没考出理想的成绩。哥哥没有信心再考，适逢父亲的单位招工，哥哥顺利通过了考试，进了父亲的单位上班。高考落败，给了从小在再养生中长大的哥哥很大的打击，加上母亲心情不好时常数落他，哥哥因为性格的关系又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倾诉，所有的压抑与痛苦就闷在心里，日积月累越来越多，哥哥的心态日渐灰暗，人变得越来越木讷呆板，失去了往日的灵气，和他人的沟通也越来越困难。上了一年班以后，哥哥已无法应对正常工作，只能长期休病假在家里待着。 患抑郁症后，哥哥和以前判若两人，成天痴痴呆呆的样子，衣食住行全部要依赖他人照料。亲友们看到他的情况都觉得很心酸，担忧他将来怎么办。哥哥一直没成家。转机发生在几年前，在一位热心友人的推荐下，我家在楼顶上装上了卫星接收器，可以免费收看海外华人媒体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自从家里装了新唐人电视后，哥哥很愿意看，基本上每天守着电视机要看上十来个小时，上午下午晚上都看。新唐人的许多节目都做得非常好，不仅报道的是最真实的新闻，而且很多栏目见解深刻独到，给人很多正面的启迪，有很强的能量。戏语人生、传奇时代、今日点击、中国近闻都是哥哥最喜欢的节目。在看节目的过程中，哥哥真正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彻底认清了中共邪党的真面目，从内心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和同修经常叮嘱他每天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此他的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哥哥什么事都不会做，现在动作灵活多了，煮饭、热菜、晾衣、折衣等事情都难不倒他。生活能自理了，人也精神多了，说起话来思维清晰，逻辑性强，根本不像精神上曾出过问题的人，与外界打交道也没有障碍了。晚饭后还常常自己去楼下散步，今年大年初一还和我们一起坐车回了趟我先生的老家。哥哥的抑郁症就这样好了。更神奇的是，哥哥的单位以前因为效益不好，有好多年只发一半的工资，这两年单位效益越来越好了，哥哥因病这么多年没上过班，还拿了全额工资，而且工资涨了五次，和过去比都翻倍了。没上班的他奖金福利一点不少全到账，让身边知情的人羡慕不已。有几位同修每周来我家学一次法，哥哥每次都会提前做好准备，把拖鞋摆放得整整齐齐，迎接他们的到来。到了点就坐在客厅里等给同修们开关门，个别同修有事来晚了，哥哥会认真问清楚后再开门，很注意安全。大家看到他的变化都高兴地说，哥哥真是明真相，得福报了。
侄子难治的病十来天就好了，大陆来稿。我侄子在读大学时得了一种很难治的病，肾炎综合症，发病住院反复多次，好不容易才毕了业，找了个工作上班，可一发病时全身浮肿，住院打针吃药，多次折腾，最后只能在家养着身体，看遍了中医、西医、土郎中，均束手无策。一个大小伙子，本来是父母的希望，家中的栋梁，可现在带给父母的只有愁。近几年又犯上脚痛风，一痛脚不能落地，到后来脚痛风发作起来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痛起来大男人都直掉泪。这次过年前脚痛风又犯了，加上身上其他的病，在床上躺了个把月。我去看他时，他父亲为了生计出去打工，他母亲说带他去看病都很艰难，根本站不得，就这样在床上硬撑着，和他说话他闭着眼睛，完全打不起精神。我再次跟他讲法轮大法好，说我给你听法轮大法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音，在认真听的过程中，大法师父就能把你身上不好的东西去掉。我把自己修炼大法后获得身体健康的体会讲给他听，这次他接受了。第二天我去看侄子时，问他认真听了吗？他说听了，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躺在床上还是不敢动，我鼓励他，叫他活动一下。他躺在被子里，手、脚都动了几下，说，哎呀，好多了。过了一天，我又去看他，看到他自己坐起来了，我告诉他听法加上练功，会恢复得更快。我就教他练功动作，并和他一起练。第一次时，在练第二套法轮桩法时，中间歇了一会儿，他说脚很酸，我告诉他不要紧的。第二次我去时，他人就很精神了，五套功法一起练下来了。第三次他把被子叠得好好的等我去。 第四次我去时，他自己炒饭吃了。原来每次吃饭都是他母亲下午两点多钟下班回来给他做的。这次练功让他自己练，哪里不准确给他纠正一下。就这样，侄子一天一个样，前后两个星期不到的时间，他就能自己开车带着母亲到他父亲打工的地方去看他父亲了。他的好身体就是在证实大法。感恩师尊给了我侄子新的生命。
执行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内蒙古官员德杰丧命，内蒙古来搞。近日获悉，内蒙古赤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德杰身患重病后，到北京几家医院治疗，约在2019年5月25日治疗无效，在北京死亡，年仅58岁。德杰，男，蒙古族，1961年1月生，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人。在他的政治仕途上，他或在无名中，或在谎言的蛊惑下，或在利益权欲的操控下，不知不觉中乘上了中共的贼船，把自己的命运与罪恶的江氏集团捆绑在一起，忠实地执行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无端迫害政策，落得如此下场。德杰不论在任旗长、书记、宗教事务局副局长，还是任统战部长、人大常委会书记、主任时，都是在支持着迫害政策。德杰在赤峰巴林右旗任职时，至少有十人次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有的被非法劳教，有的被非法判刑。在这些案例中，德杰是最主要的责任人。当时他任职巴林右旗委书记、政府旗长，所有的迫害政策都是经过他传达到各个职能部门。值得一提的是，翁牛特旗国保大队长刘彩军从99年720一直到现在，都在拼了命地参与迫害，连盲人和七旬老太都不放过，使出浑身的邪招，对翁牛特旗法轮功学员抄家无数，搜刮钱财无数。他动用各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功学员关在铁笼子里，用竹签扎手，用电棍电击，扇耳光，不让睡觉，揪着头，关押到铁椅子上撞。现在刘彩军曾经的上司德杰已遭恶报，命丧黄泉，希望刘彩军能够警醒，不要继续助纣为虐。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首先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不能带着有求之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31日。首先声明一点，作为法轮大法弟子，从来不敢轻易把学法和执着联系到一起。今天拿出勇气，试着和同修们交流，希望能起到正面作用，真正得法，共同精进。个人所悟，学法不是执着，学法本身不是执着，但是带着有求之心学法就成了执着。执着于学法形式本身也是执着。大家都知道，学法是师尊要求大法弟子必须做好的三件事之一，而且是首当其冲的第一要事，是修炼人圆满得到的根本保障，是大法修炼对大法弟子的最基本要求，也是一个真正修炼人必须具备的最基本修炼素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无可置疑。所以师父在历次讲法中，或直接的或间接的，总是慈悲的叮嘱大法弟子一定要多看书，多学法。可是长期以来，我在同修中却发现了一些现象，其中为数不少的同修或多或少的都有这方面的做法和思想倾向。这里不是想指责哪位同修，也不是想与谁争个对错，只是想和同修就此现象进行交流，目的是共同精进，共同提高。有这样一位同修，他家是集体学法点，每次我们去他家参加集体学法时，他必是笑脸相迎，热情招待，满心的欢喜，从里到外透出的喜悦真的一直挂在他脸上的笑容里。他自己也说最喜欢学法了，特别欢迎同修到他家来， 无论是学法还是什么的，他从来不会厌烦。一直以来，我真的很佩服这位同修对集体学法的热心和积极性。无论是什么情况下，只要一学法就精神起来了。我觉得这是同修精进、信师信法的表现，这是一位听师父话的大法弟子。但令人费解的是，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这位同修却关难重重，麻烦不断。这同修觉得自己修得很累很累，有时很是茫然，越修越困惑，没有了以往一日千里精进提高的感觉，似乎越修越不会修了。而一旦学起法来，人还真就能马上精神起来，可放下书离开集体学法环境就又不行了，又回到近乎常人状态中去了。就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很久，到现在也没有多大改观，不见多大起色。学法小组也曾反复交流过这个问题，可只要说起来，一交流相关话题，哎，本人滔滔不绝。一看这同修什么都明白，师父的法理都知道，也说啊，刚才学法时师父这段讲法就是点化我呢。可一遇到具体的事情呢，依然是人心泛滥，就又不行了。在常人中修炼的过程里，做不到独当一面，依赖心很强，无形中也牵扯到身边同修要拿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帮助他。时间一久，学法小组的同修们也跟着困惑起来，给指出的这个心那个心哪个也没少，事情麻烦一出现，还是人心执着一大堆。学法小组包括这位当事同修也都曾向内找过，可是问题却一直存在，反反复复的。怎么会这样呢？大家都知道，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法理，无求而自得。而今天，我似乎有些明白了，这样的同修之所以修炼状态反反复复，当然，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现在我却发现，这好像是和学法的执着有关，否则同修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集体学法的形式呢？为什么会如此依赖于集体学法形式和同修的帮助呢？首要的是，这样的同修往往是有求于学法，为了解决问题而学法修炼。身体难受了，哪儿不舒服了，赶快学法练功，发正念。修炼过程中出现常人中的什么麻烦了，这是旧势力的干扰，赶紧学法向内找。我一个人力量有限，赶紧找同修集体学法，集体发正念。而往往这些都是个人就可以解决或做得到的事情。啊，我有师父管，将来我肯定会圆满得到。可是我的儿女们呢？他们有这么大的缘分走进我家，我走了他们怎么办？我得让他们跟着学法，跟着修炼，将来就是走向圆满也得一起走，谁也不能落下。乍一听一看，这也在理呀，没什么不对的呀。可是这些想法和做法背后，人心太多，情太重，结果是孩子拗不过大人，形式上是在看书学法，究竟是往没往心里去也不知道，仅仅是勉勉强强的跟着念法读法罢了，甚至出现了孩子抵触学法的现象，产生了抗拒心理。结果这是不是适得其反呢？哪有强拉硬拽强迫人家修炼的？只要你给孩子提供一个修炼的环境和条件，放下人心与这个情，顺其自然，机缘一到，孩子必然会发自本心的自然而然地走入大法修炼中来，这都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啊。接着深挖下去，学法的背后这里的人心还很多，有的同修怕被正法形式落下，跟不上，不能圆满，这是个人执着圆满的表现吧。同时还有不少同修不是热爱学法，而是热爱学法的形式本身，图热闹大帮轰，集体学法人多力量大，还可以顺带着找同修帮忙解决一些生活中的问题，求常人亲戚朋友呢搭不起这人情，求同修帮忙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修炼人嘛，都为别人着想，不求名，不计报，没有亏欠的思想负担。不难发现，这里也存在着很重的同修情和很强的依赖心，这也是没做到真真正正完完全全的信师信法。其次，在常人之中，世事纷纭，俗务缠身，有的同修没有时间做全做好三件事，只好紧紧抓住自己能做到的，那就是抓紧时间学法，虽然说不上精进吧，也算说得过去了，这是应付差事的心吧。另外，在家学法安全舒适，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和麻烦，而出去发资料讲真相救人，那多有风险啊，这不是安以心怕心吗？凡事种种，不一而足。那么进一步想想，有些人学法而不得法，不能在法中提高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只注重这个学法形式的本身，而忽略了心性的提高，没有意识到要脚踏实地的实修自己，没有注意修去这一执着背后的各种人心。学法这一形式背后夹杂着这么多人心，大法的内涵怎么会给你展现呢？没有法理的展现，你能人为的悟出什么呢？自己不能悟道，你怎么会在法中升华提高呢？你不能在法中升华提高，那只能在常人的麻烦中不断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难以自拔。有的人觉得啊，我一捧起宝书转法轮，一学上法就什么人心都没了，世俗中的一切纷扰就什么都忘了，一来到学法小组，一见到同修学上法，人就精神十足，就神起来了。之所以这样，我们要知道感恩，那是因为师尊的伟大，那是师尊无边的法力和威德的表现，那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见转法轮。作为大法弟子，怎么敢把这说成是自己修炼的如何如何呢？况且我们在常人中修炼，突然间观难考验出现时，他可不等你捧起大法经书，或者让你等到同修一起出现再来考验你或干扰你。修炼终归是自己的事儿，怎么能一味有求于大法，一直依赖同修呢？离开主棍就倒，那怎么行呢？那哪是真修实修啊？关于学法，师尊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抱着一颗什么心态看法的时候才能看到法理呢？这个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你眼睛在看法的时候，思想没在法上，大家想想，那你不等于白看吗？那给谁看呢？自己并没有学呀。我不是告诉大家一定要真正的叫你自己得功吗？那么如果在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你给谁学法啊？不是批评啊，是在告诉大家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所以不管怎么忙，你们学法的时候什么思想都要放下，根本就不去考虑其他的，就是学法。也许你在学法当中，你所思考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因为每个字的背后都是佛道神。你要想解决什么，你眼前正在着急要做的是什么，他们能不清楚吗？那么能不告诉你吗？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做到不抱着所求之心学法。大家早已经明白这个问题了，不能抱着执着解决问题的心去看法，你就静静的去看，收到的效果就一定是非常好的。所以学法的时候，大家不要拘于形式，但是一定要放下心去看，真正的去学，不要思想溜号，一走神啊，那就等于白学。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不只是个形式问题，实际上是等于学法者对法也不太尊敬。那么法能显露出来吗？从这一点上讲，我想大家一定要放下心去学法，注意在忙的情况下学法要稳住思想。作为法轮大法真修弟子，必须听师父的话，要多看书多学法，这是一定的。可是 仅仅把看书、读书、念书、背书或抄书，或者集体读一读、念一念、小组交流等等，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就当作精进，算作自己跟上正法进程了，把这些完全等同于修炼本身，这就是以偏概全，已经走偏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是三件事都做，齐头并进，这才是真正的正法修炼中的勇猛精进啊。学法时，我们真得问问自己，究竟是为什么学法？学法的目的是什么？究竟应该怎么学法？这不是个简单问题，而是关乎学法是否得法，修炼圆满与否的关键所在。个人层次所悟，学法的执着背后，诸多人心的背后，有对个人圆满的执着，这是根子上的问题。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摆正自己的位置，邪恶干扰就会自灭》，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日。在大法修炼中至今快20年了，三件事也在做，却总像完成任务似的，学法不入心，练功发正念，有时不清醒，或被杂念干扰，往那一坐，什么都上来了。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别人的事，自己的事，听到的，看到的，时间到了，自己根本就没静下来。学法的时候也知道必须静师静法，静下心来学，可总也管不住那个开小差的思想。讲真相救人，也清楚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必须去做，但总也没有紧迫感。特别是2001年被邪恶迫害之后，那个阴影挥之不去，担心自己还有什么执着心没去，被邪恶钻空子迫害，有时幻想警察会什么时候找上门来，问我什么问题，我应该怎么回答，怎么躲过这场迫害，思想被负面的东西控制着，把什么事情都幻化出一个坏结果。其实这也是邪恶的一种干扰形式，让你分不清自己，有意无意地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当成了自己，在旧势力社的这个怪圈里出不来，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对自己这种状态感到无可奈何。最近我对师父的一段法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师父说，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选自北美巡回讲法。法理也不断地展现，从法中我悟到99年720个人修炼已经结束，我们已经从个人修炼全部转入正法修炼中来。师父已经把我们推到我们生命来源的最高位置，是新宇宙主和王的位置。主师正法救度众生，是师父赋予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大法弟子和宇宙中的众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包括那些旧势力，那些旧势力阻碍了师父正法，给大法制造磨难，毁灭了无数应该被救度的众生，他选择了行恶，是属于被淘汰的生命，被淘汰的生命有资格反过来考验大法弟子吗？我们不应该站在新宇宙主和王的位置上清除他吗？法理明白了，位置摆正了，这场邪恶的迫害也就结束了。如果我们还在个人修炼的圈子里打转，就上了旧势力的当，在他制造的磨难痛苦中无可奈何的承受。我想到一个问题，怎么才能达到新宇宙的标准？师父的一段法打进了我的大脑。我们还讲了我们人人都向内去修的话，人人都从自己的心性上去找，哪做得不好自己找原因，下次做好，做事先考虑别人，那么人类社会也就变好了，道德也就回升了，精神文明也就变好了，治安状况也就变好了，说不定还没有警察了呢，用不着人管，人人都管自己，向自己的心里找，你说这多好。 大家知道现在法律在逐步健全、逐步完善，可是有人为什么还干坏事、有法不依？就是因为你管不了他的心，看不见时，他还要做坏事。如果人人都向内心去修，那就截然不同了，也用不着你打抱不平了。选自《转法轮》。从师父的这段法中我悟到，旧势力就像那个警察，用以恶制恶的方式去大法弟子的执着心，你做不好，他惩罚你，给你制造磨难，在他制造的痛苦压力下去执着心，采用的是强制的手段，不能从本质上改变，所以达不到新宇宙的标准。我们在大法中修炼，主动向内找，修自己，发自内心要做好，没有那个警察，我们照样管好自己，我们形成了向内找的机制，没有旧势力的存在，同样能达到新宇宙的标准，一切都是自动的，所以未来的宇宙才会不坏不灭，圆融不破。法理明白了，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自己变高大了，邪恶就什么都不是了，再也不会被邪恶干扰得无可奈何了。现在我对正念救人充满了信心。受同修文章启发，那天我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先想一下自己是新宇宙的主和王，我的使命是助施正法，正宇宙一切不正的因素。想着正法的能量场，就像师父在瑞士法会中举例子讲的那一炉钢水，什么杂念、负面思维，所有不好的东西进来瞬间就解体。那天我这样发正念两个小时，一点困意没有，非常清静。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三言两语修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30日。我在整理一些文章中看到了自己和有些同修不够真和不够严谨负责的地方。在邪党环境下长大的同修被污染的已经非常严重，耳濡目染所形成的都已经形成自然，也意识不到自己的想法、说法和做法尚有不够真的地方了。包括长期养成的做事习惯和思维习惯形成了固定模式，遇事就陷入这些观念和习惯当中习以为常。比如做事觉得差不多就行了，糊弄事是不真和不负责任。有时着急达到某个结果而忽略了过程中所必须的纯净心态和做法。有时听说到的消息无法或尚未准确核实，而着急投稿时就加上自己的估计和猜测，其实推测的就要注明具推测，听说到的不确定消息可以注明据悉。再比如对一些图片，其实只做简单调色就可以，但因为掺杂了显示心和求完美的心而随意修图。对别人的文章根据自己的习惯和要求拿过来就大改一通等等，我意识到这些都是执着自我和不够真的表现。大法修炼人是在不断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的，去掉后天形成的常人的观念和不足，不能随波逐流。我们要修好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正一切不正的，也是给常人做表率，不然社会的希望在哪儿呢？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